弟兄姊妹早晨，好熟悉嘅面孔，但有少少陌生嘅感觉，因为好几年冇翻到嚟当中，但系翻到嚟系我即系最兴奋、最开心嘅讲台。头先听阿老 Sir 讲杨先生有啲突兀，因为佢平时嗌我细 B 嘅，咁我喺天泉长大，在座都系嗌我细 B 就系细 B 啦。呢个系我嘅身份，我嘅家。我唔单止喺天泉长大，更加喺士林军长大，在座好多嘅友好嘅导师都曾经系导师，我嘅导师。咁啊，当然有队员已经成为导师啦，见到好开心，即系今日嘅日子。当去即系面对住即系呢一个讲台嘅时候，实在好兴奋。愿意我哋喺即系今日以撒种嘅比喻，马太福音嘅经文，成为我哋互相嘅激励，互相嘅砥砺。我哋一齐祈祷，亲爱主，我哋向你献上感恩，因为你帮助我哋，你让到我哋喺唔同嘅岗位嘅里边，去被你去呼召，被你去触动，以致我哋愿意坐喺度，愿意去喺当中去回应你。不单止在教会的当中，更加在我们生活的当中的里面去践行出来。求你帮助我们，让到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帮助，激励我们，祷告交托，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这一堂有点特别的，就是跟之前那两堂我会讲多少少士林军的例子和故事，不好意思，因为我在士林军长大。如果有接觸過基督士營軍五十二分隊，今年是第25週年啦。唔知道大家有冇聽過一啲嘅即係基督士營軍嘅傳說啦？即係其中一個我估比較經典或者係成日會講咧，就係五十二分隊每次嘅露營啊、outing 啊，都會落雨嘅。嗱，我好幾年冇去啊，唔知依家係咪咧？都係。不明白为什么的，当然很多很多讲了很多不同的理由出来，我天方夜谭的理由，但是很多很多问题会出现的。当我们去看圣经的时候，不知道会不会有问题，很多我们解决不到的问题。今天我们看的撒种比喻里面，正是讲一个很重要的或者对我们很困难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要讲撒种比喻呢？或者甚至乎是讲耶稣为什么要用这个比喻呢？当在我们看经文里面第十三章的第一节的时候，就更加令我们不明白了。他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是让你们知道，不让他们知道。为什么不让人明白呢？难道天国的奥秘只是给自己人格杰拉给门徒去独霸了这个天国的奥秘，而不让其他人知道？是不是这样呢？是不是这段经文或者这个比喻耶稣就是要这样讲呢？我们要明白这个当中的重要的经文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一样东西，就是在今天所读的经文里面，最重要的不是撒种比喻的描述那两段的经文，而是在撒种比喻之间，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第十至第十七节的一段经文，也都是在引用了旧约以赛亚书的一段经文。多谢主席老 Sir 和弟兄姊妹一起去读出这段经文。当我们去每每去看撒种的比喻的时候，往往是会忽略的。很多尤其是礼仪的教会，我们每个礼拜都可能会读经课，去读圣经里面不同的片段。在经课里面去读到撒种的比喻的时候，这段经文就是跳了的，就是特意不读第十节至第十七节的。可能我们会问，因为是不是马太福音先有是一个特殊的例子，所以不读呢？当然不是。如果大家去看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第十节和十七节的标题里面，后面括弧了有两个括弧仔的。一个就是马可福音四章十至十二节， 另一個就是路加福音八章九至十節，正是告訴我們另外兩卷福音書其實都有這一段經文的出現，而當我們去細讀的時候，更加讓到我們很多問題的出現。因為怎麼說呢，就是你們聽了又聽卻不明白，看了又看卻看不清，因為這百姓的心麻木，耳朵發沉，眼睛閉著，免得眼睛看見，耳朵聽見，心裡明白，回轉過來我會醫治他們。當我們去看這段經文的時候，我們會想，耶穌其實是不是真的不想我們知道呢？不想聽到的人知道正是他的想法呢？免得他們明白嘛。這段經文很清清楚楚是這樣。當我們要去理解的時候，我們就要去看他所引用的舊約的經文，就是以賽亞書的第六章，一段我們很熟悉的經文。有聖經可以翻開以賽亞書的第六章，就是以賽亞被呼召做先知的一段經文。我會這樣去形容，就是這段經文，無論馬太福音的所說的撒種者，無論以賽亞，當面對呼召的時候，他其實都有一個原點，或者他有一個我今天的講題的初心。這段經文，這段我們很熟悉的經文，正好去反映緊以賽亞蒙召的原點，以賽亞的初心。很熟的經文，六章第一至九節，大約的意思是說，烏西亞王崩那年，主坐在高高的寶座上，兩旁有撒拉弗士立。第三節講聖哉聖哉聖哉，然後一個很經典的場景，有一撒拉弗手拿著燒紅的炭飛到去以賽亞的面前，然後用炭去沾以賽亞的口嘛。之後就是我們最熟悉的經文了，上主講話，我可以差遣誰呢？誰肯為我們去呢？以賽亞的回答是什麼？我在這裡，請差遣我。作為先知，作為上帝要差遣的以賽亞，他要做的是做些什麼呢？當然我們可能會知道，先知就是上帝的代言人。以賽亞書一直其實都講緊，話緊俾以賽亞聽，要講些什麼。由以賽亞書第一章其實我們就知道，在第一章第四節開始這樣講的，就是禍災犯罪的國民。三章九節十一節講有禍了，四章八節十八節講禍災。以賽亞要講的、要代言的說話，正是有禍、禍災。這個是以賽亞的呼召要他做的事。但是當我們看六章五節的時候，我們會發覺以賽亞的初心、以賽亞的原點，是不是只是單單向其他人去講禍災和有禍了？是不是這樣呢？六章五節那個情景是，當以賽亞見到聖潔可畏的上帝的時候，突然間或者很殘酷地去明白到一件事，就是他要面對自己，他要向自己宣告，禍災我滅亡了，因為我是嘴唇不潔的人。原點和初心不是上帝對以賽亞要向其他人講任何的事，亦都不是上帝對我們的呼召，我們要去做些什麼。原點和初心正是我們在生命裡面坦蕩蕩面對自己的不足，面對自己的軟弱，面對聖潔的上帝。當我們生命能夠坦蕩蕩面對自己的時候，面對上帝的時候，我們才能夠去回應上帝的呼召。使徒軍創立了25年，有一次即係早一個禮拜，我 send 咗個短信去問我哋第一代嘅隊長伍宗全隊長，問下佢點解你最初會同即係一班嘅弟兄姊妹去創立基督使徒軍咧？ 他的回覆，他答了我两个原因。他说第一，因为他见到当时教会青少年事工的需要，所以他开展少年军。第二，他说因为他在病床当中的祷告，上帝成为他的感动，所以他开始了少年军的运动。如果有见过伍 Sir 或者参与少年军的队员，以往的队员可能会知道，少年军总是要上山落海的。每次落海的时候呢，男仔通常是怎样的？穿泳裤啦，是不是穿泳裤落海啦？但是我第一次见伍 Sir 落海的时候呢，他不是穿泳裤的，他是穿泳衣的。原因是因为他做过一个很大的手术，在个腹腔的里面有一条疤痕，他为免即我们队员很害怕的时候呢，他所以穿泳衣去跟我们去落水。原点正是在他病床的软弱的当中，不知道自己可不可以做到少年军的运动，然后他去回应。第二个片段，我记起老 Sir，我曾经是四划来的，我做到四划的，是的。我由沙浅就是三划，一个队员的最高的级别，然后要转去四划，就是做一个导师的级别的时候呢，我还记得老 Sir 那时打了一个电话给我，他问你会不会愿意去做导师啊，这样即是做四划啊，这样。我讲了 很大堆嘢，其实想讲一样嘢，就是我怕我做不来，做不到，我能力有限，这样。我很记得他的回应，老 Sir，我的队长，老 Sir 队长，他的回应是，不是你现在有能力去做导师，而是上帝会带领你未来会做到。从来都不是我们有能力做到，而是回应上帝的呼召，从来都是我们见到自己的不足、软弱的时候，成为我们侍奉的原点。弟兄姊妹，还记不记得你几时是决志信主的？决志信主的时候，正是一个很重要，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不得。我们在生命里面没什么可以掌握，我们面对罪，面对我们自己的时候，掌握不到，上帝成为了我们唯一的出路。初心正是叫我们在圣洁上帝的面前承认自己的软弱，坦荡荡面对自己的不足和黑暗，然后先紧紧去跟随那位呼召我们背起我们的十字架跟随的上帝。各位导师，各位队员，我们每个星期所背的宗旨里面，要求我们去扩展基督的角度，不是说我们可以为上帝做些什么，做些打拼些什么，而是首先我们要坦荡荡去面对自己生命的不足，让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作出改变。这个是扩展基督的角度，愿意我们知道我们的初心，我们的原点。当我们继续去看以创书的经文的时候，我们会知道以创很火热地讲完，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之后，紧接的经文就是马太福音所引用的经文，就是你们听了又听却不明白，看了又看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油脂，耳朵发沉，眼睛昏花，恐怕他们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就得医治。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正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意思。你去讲没人听，亦都没人明白，所以无怪乎先知以赛亚在之后即刻就问上主，他问主啊，要到几时呢？几时先终结这个的处境呢？上主的回答是，直到城镇荒凉， 無人居住，房屋空無一人，土地極其荒無。不單止沒人聽，沒人明，更加沒有結果。你還去不去呢？你還舉不舉手講我在這裡呢？作基督成軍的導師，不單止每即今日要去立願，更加即自己各位導師可能會知道，有一個即對自己一個必然的要求，就是每一個禮拜六或者每一次集隊，我都出現，我都參與。不單止禮拜六，每一個節期，每一個紅假，你都會同一班青少年人上山下海，擺上自己。這個就是基督使徒軍的導師。作基督使徒軍的導師，可能我們都會知道，尤其是我們分隊的導師成立了25年，我們可能接觸過超過200甚至乎300位，可能更多的青年人曾經參加過使徒軍。但可能都會問一個問題，有多少會繼續留下成為教會的一份子，或者成為信徒呢？當然我正面，剛才老Sir都說了很多，其實很多弟兄姊妹回來，但是以賽亞正是告訴我們，如果沒有結果呢？如果沒有結果，導師們你還仍不仍然走出來去立願？你仍仍然去講我在這裡，請差遣我。以賽亞明知沒有結果，有沒有去呢？有，他仍然去跟亞哈斯王去講禍災的說話。雖然在以賽亞書第七章的裏面去記載亞哈斯王對他拒絕，但是他仍然要去。這個是以賽亞。今年的二月，國內修訂了新的宗教事務條例。如果在座有留意國內的新聞的時候，大家可能弟兄姊妹都知道，自從修訂了這個條例之後，今年的國內教會可以為進入了一個冰河或者寒冬的時期，十字架被拆。不單止是溫州，不單止是家庭教會，更加連三節教會的十字架都被拆，教會被關，而這個規模更是文革以來最大的規模。不單止以往緊張的區域，北京、溫州或者廣東，不單止是一些知名的家庭教會，今次波及的區域是全國，無論不同的省份、不同的地方，農村好、城市好，都被禁止。波及的程度更加是在教會裏面所辦的活動受到限制，教會外當然是已經是不給辦了，教會裏面的一些他所說未成年人的事工，就是青少年事工，完全要取消了。每次的崇拜有 CCTV 的監控，每年都要有愛國主日，境外人士包括了香港的教會再不能夠去到國內去有任何的合作。9月1日有29位內地的牧者去聯署，去寫了一個聲明，就是為基督信仰的聲明。他去發聲呼籲中國當局停止一切不合理的壓制，讓到憲法所賦予的宗教自由得到享用。國內牧者這個的聲明，比起香港教會所付出的代價高很多。聲明對國內宗教的處境有沒有改變呢？可能沒有，我不知道。沒有結果仍然去做，正是耶穌去講這個比喻要我們知道，正是要幫助我們去了解撒種的比喻，不是講我們那四種土壤裡面我們怎樣去面對自己性格的限制。李思敬博士很有洞見地去講， 撒种的比喻不是讲重点不是土壤，而是撒种者。这个比喻的中心正是告诉我们，作为一位专业的撒种者，我们要明白一个事实，无论撒在哪里，无论是路旁、浅土、荆棘里面有没有结果都好，我们仍然不停止去撒种。各位队员，各位尤其是基督善君的导师，没有结果是不是仍然我们愿意去继续做呢？很感恩见到 很多的队员在这里，但是上帝呼召我们，当我们没有结果的时候，如果这个是真实，我们上帝对我们的呼召，要让到基督善人军的运动成为了其他人的祝福的时候，我们仍然愿意摆上呢？愿意我们一同唱一首诗歌，立志摆上。这首诗歌比较新，但是每次唱的时候总是有一份的感动，就是好像读到以赛亚先知所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的这份感动，要摆上，要立志。但我们要更是知道，无论结果如何，无论有没有结果都好，我们是不是仍然去摆上呢？愿赐我们一起去唱这首诗歌，我们以生命去摆上，立志去摆上。
上倾出大爱，曾舍弃已被抹开，曾担起痛楚，十架路甘心走过，从高处爱恩心似海，能相爱皆因未来，能醒觉要被拆改，能穿起旧印，踏上基督的足印，延伸主爱进入人海，立志摆上，立志今摆上，传扬耶稣，用我的恩赐献上最好，让我谦卑作你仆人，存着敬畏去侍奉神，全是你恩典覆盖每步亮明灯，在你恩手里满布云彩，效法基督爱，眼界变改，愿甲似天际降下来，陶造我里面能盛装，曾帮助你后来。
我一起祈祷，亲爱主，感谢你，你25年嚟同善贤君不离不弃，你让到我哋知道，我哋嘅生命要被你搅动，被你去改变。求你帮助在座每一位嘅导师队员，让到佢哋喺你的面前去坦荡，让到我们去知道，无论结果如何，我们愿意回应你的呼召。求你帮助我们建立在座每一位的弟兄姊妹，祝福他们在你的 路的当中去继续走下去。祷告交托，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